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何晨星，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的寻找他乡的栏目里，我们来介绍一对德国夫妻花了一整年的时间，让废弃的中国老宅惊艳世界。
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，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，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，还有远方的亲人。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，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。
零点繁星，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。雨后初晴，腾云环绕，微风乍起，稻田翻起了层层的碧波，小河从村里缓缓地流过，老牛在田边吃草。这个如同仙境的地方就是阳朔下塘村，但由于生活的不便和对城市的向往，村里人逐渐搬离了老宅，走向了城市的钢筋水泥房。一些代表民族历史印记的青砖古宅长时间没有人居住，历经岁月的侵蚀，逐渐走向了消失。而一对偶然来阳朔旅游的德国夫妇却挽救了这里一座400年的老宅。2014年中旬的时候，德国设计师马里奥夫妇来到阳朔，作为游客，他们参观了这个小而隐蔽的古老村子。虽然是名设计师，但身居德国的马里奥哪里见过这样的老宅？高悬的匾额，雕花的木门，每一样都让他惊奇。电视中的侠士就住在这种房子里，内心的震撼和敬仰之情油然而生。据说老宅是400年前本村武状元修建的，但后来久无人住，已经被废弃了20多年。屋内阴暗潮湿，小院杂草丛生，看起来摇摇欲坠，如同危房。想到如此美好的东西终有一天会消失，马里奥夫妇就觉得非常可惜。于是两人经过一番商量后，决定自掏腰包修缮老宅。当时马里奥先生在德国设计行业正做得风生水起，马里奥太太也是欧莱雅集团旗下2个品牌总代理兼德国百强化妆品公司 CEO。 但为这幢老宅，两人就辞去了高薪的工作，专心来做这一件事。他们挨家挨户拜访了当地的村民，从17户户主手中租下了老宅。村民相当的好奇，一个老破屋子，这老外咋这么感兴趣呢？就这样，马里奥夫妇在周围人的好奇中开始进行老宅的修复工作。德国人的严谨在全世界久负盛名， 马里奥夫妇的这一特质给他们的修缮工作提供了优势，也带来了不便。马里奥觉得老房子里不能出现新的东西，但当时工人却觉得好不容易住进了新房，一定要有新的装饰，双方僵持不下。好几次装修师傅弄上去的东西，马里奥再自己一点一点地给弄下来。就像老宅用的泥砖，现在已经找不到人做了，工人们建议用石砖来代替，马里奥不同意，就一家一家地去找，终于凑够了需要的数量。门堂保留原有的结构，脱落的门板上刷上一层新的漆，墙体外壳风化脱落严重，刷一遍新漆看着很是别扭，一样颜色的老漆又找不着，干脆就直接剥去白漆，露出墙砖，也颇显古朴。木质的房梁历经岁月多已腐朽，被白蚁蛀蚀，马里奥不得不丢掉它们，但还是选择用新的实木替换。木头的味道让人心安，粉墙黛瓦有抹不掉的中国味，5万块青瓦一块一块的铺，要花费不少时间，但最终也得以复原。
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，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白头江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卖有钱都卖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竟没有样子，你锁了人家就懂了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慢有钱都慢，一生只够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竟没有样子，你锁了人家就懂了。
老宅已废弃20余年，水电不通。马里奥为了不破坏老宅原本的景致，决定所有的管道必须从暗处通过，通水通电成了改造中的大工程。大夏天，工人们在太阳底下挖坑埋管道，叫苦不迭，但也让大家看到这两位德国人对于老宅真心实意的热爱，干起活来也更为用心。屋里屋外精致的雕花门窗是马里奥的最爱，小心翼翼地拆下来，清洗、修补、打磨、上漆，原先落满了灰尘和蜘蛛网，如今宛若新生。最后就是内部装修的问题了。马里奥夫妇专门拜访村里的老人，竭力按照最传统的状态安排老宅里的空间布局，卧室依然放床，客厅依旧做客厅，以前的伙房成了现在的厨房和餐厅。喜欢读书，所以专门做出一个房间做书房，平日里可以在这里休闲读书。摆设也都选用村里的东西，为老宅添置的全是符合其本来气质的东西。整个修复工程花费了整整一年，老宅在马里奥夫妇的巧手之下，似乎真的恢复了曾经的风华绝代。虽然过程很艰难，但有爱人在旁边，日子也算是平静自在。保存下来的除了高悬在大门上那块写有五魁两字的牌匾，还有那份岁月浸润留下独特的韵味。马里奥夫妇给这处老宅取名为阳朔明清老宅院。老宅修缮完成后，吸引了好多国内外的客人来住，他们忍不住赞叹的同时也会小住几天。在马里奥特制的茶几前喝杯茶看本书，渐渐的想要住的人太多，马里奥夫妇干脆开放了其中8间房子与往来过客共享老宅。就这样，他们在中国一待就是2年多，品茶赏景，过着别有滋味的小日子。可是德国家里面却有一些事情不得不回去处理，老宅也实在是不能没人照顾。90后中国姑娘进成为可以托付的人，这座老宅很接地气，又有小隐隐于世的神秘，很接近我理想中的民宿的样子。我还能看到萤火虫，晚上天气好还能看到满天的星星，这在上海都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进留守老宅，和马里奥夫妇一样，用自己的方式守住这里的生机。老宅就好像阳朔生活的一个缩影，默默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转黄鹂。进说，我不知道这种美好还能保留多久，但至少在眼下我们这里还能感受到。在阳朔当地修复的比较好的几个古宅都是外国人改建的。一个来自桂林的大学教授看到阳朔老宅后感慨道，最惭愧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却都是外国人在帮我们保护。但这些老宅都代表着我们本民族的历史印记。对于传统文化的没落，我们似乎已司空见惯，觉得少一两个也没什么关系。但每天少一两个，下一个400年还会给我们子子孙孙剩下什么呢？好在越来越多像晋一样的年轻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，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是不可复制的记忆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珍视去守护。
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，在我生命每
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展翅上腾，
思想上帝的属性，能使我们在困难挣扎中得着喜乐。
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平安，我是高伟川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，是献给无名的传道者，他的作者呢是边云波老伯伯。我跟边云波老伯伯呢有过很多的交往，他也曾经住在我北京的家，跟我的爸爸一起鼓励在北京在我家开始的家庭教会。边云波老伯伯给了我生命当中很多的激励，那我特别的就是奉献传道的时候，我也是被他的一首诗 就是这首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首诗所激励。我曾经把它抄下来贴在我自己卧室的墙上。这首诗非常长，希望朋友们可以找来，可以来细细的品读。我给大家呢就分享几段。他一开始就说，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，人世间便越显得黝黑、艰难、幽暗。秋风和秋雨打破了你的睡梦，迷茫和惆怅的网却积满了你的心胸。回顾过来的路途上，处处都是坎坷不平，几次失败，几次得胜，多少次心灰意冷，也有多少次欢呼歌颂。日子风驰电掣般的过来了，如今诚然如你所想的，实在需要片刻的沉思和安静，因为在前面的路途上还有更多的坎坷和不平，更多的荆棘、困苦和泥泞。非常美的这首诗哈，就是我再一次去读的时候啊，就是因为我走过了30年传道路，再回过头来看这首诗的时候，跟我起初这首诗激励我传道的这样一首深刻的感受的诗歌呢，让我再一次去回味里面传道者那种的经历哈，他写的淋漓尽致。因为太长了呢，我不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很全，但是这里面让我特别的体会，真的是他自己传道他的感受，他的经历的感受。还有一段呢哈，跟大家分享呢，就是他说，就在那一刹那呀，你才真正认清了十字架的道路，再一次在主面前弹下心酸的眼泪，再一次默默地接受了主的托付，把亲手喂养的羊群当作自己的喜乐，把寂寞的孤独当作自己的幸福。他说，多少个不必要的误会带来了多少不必要的攻击，多少个当面的责难也有多少个背地的鄙夷。慢慢的，你终于明白了，神家里也同样有人妒忌，在这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也同样的有人顶撞排挤。你一直忍耐着在上者的眼色，为的是羊群，为的是工作，但人总有个忍不住的时候啊。所以在那一天，你想离开这个地方，再到尘世当中去漂泊，过来的旅程上满了自己的心血和热忱。目前的工作虽然还好，但它饱尽了生产的疼痛，而如今竟是这样的走了，这样的走了呀。想到这里，你已经泪眼晶莹，就是特别的让我们看到，就是他的这种体会，他的这种经历，特别的感受到就是传道者那一种的风风雨雨的经历，特别的在此时此刻，我特别想跟弟兄姐妹分享，就是他有一句话说，彼得，彼得，我的朋友，今晚上我再举着钉痕的手向你请命，因为在世上还有无数个无数个将亡的灵魂，诚然在今后的道路上还有更多的工作和征战，但你若竟因此而退去这一个破口，又有谁来防堵，又有谁来承担呢？所以这些他特别真实的那一种的挣扎哈，表达得特别淋漓尽致。然后他最终就是神的那个呼召，最后就是他说，今天要把我们的旗帜高高的举起来，叫它飘扬飞翔，叫它向着太阳，叫它欢迎那光明的君王。非常感动，所以跟大家分享，让我们一起来传扬主的道，在各样的挣扎艰难当中，我们定睛仰望那十字架上面的耶稣。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一生的盼望，也是我们一生为之而活的一位君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
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明晚同一时间我们空中相会。
如今不乱生活